感谢你们在过去一周中和祷告我用去墨尔本的笃信圣经长老教会参加他们的营会。我星期天晚上10点才到他们的营地，我的第一个信息在10点钟开始讲，我们有个非常祝福的时间分享神的话语，非常宝贵的经验。从前一段经文，从马太福音27章前面一段，我们学习了巡抚比拉多。我们了解到犹太人不喜欢比拉多，甚至是恨恶他，因为比拉多先前做了一些事情激怒了犹太人，包括试图带刻有皇帝名字的金盾牌入耶路撒冷，以及杀害一些在献祭时的犹太人。我们看到比拉多的性格败坏、暴力又残酷。作为一名法官，他与主耶稣面对面，却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过错。比拉多作为耶稣案件的法官，却并不想卷入这件事情，他不想成为审判这件事的人。因此他曾一度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但仍然不能避免。他起初 最佳的审判断是希望释放耶稣，尽管犹太人谋划通过指控耶稣犯叛国的死罪，但比拉多并没有发现耶稣有任何罪行。他认为耶稣是无罪的，尽管耶稣声称自己是犹太的王，但耶稣让他明白，但耶稣让比拉多明白，他的王权不在地上，而是属天的。对比拉多而言，这种宣告属于信仰和宗教范畴，与政治无关。他对犹太人中的宗教事务不感兴趣，除非影响到了他的统治。然而耶稣这种宣告可能是犹太人最恨恶的，他们看不到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应该被处死，他们想要杀害他。某种程度上，我有些同情比拉多，在杀害耶稣的阴谋中，他不是积极控告或迫切帮凶的人，然而处于这样的地位，他需要对耶稣的案件做出判决。他不是一个愿意向耶稣宣判死刑的法官，但他的职责要求他对此案做出裁决。当我们服侍主并跟从他的时候，有时会碰到身不由己的时候，这正是考验我们的品格、诚实和属灵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品格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从比拉多看到的是他的品格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他的品格使他在审判耶稣时考虑的是政治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正义与公平。他不想把耶稣钉十字架，但他仍这么做，这就是他的品格。他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但这个决定是他做出来的。他做了错误的选择，不行正确的事。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为了方便或权宜之计，我们让自己做不对的事情。然而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行事端正。 我们可能处于要我们做出选择的情况下，无论我们的选择如何，有时我们要不得不做出决定。我必须提醒你们，控告耶稣的是犹太人，不是比拉多。犹太人的行为不法，要求罪恶，然而比拉多也无法逃脱将耶稣钉十字架的罪责。我们可能不是有意犯罪，但局势所迫，我们必须做出重要的抉择。这些抉择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比拉多看起来像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妥协人士，更关心政治上的权益之计，而不是公正对待耶稣的案件。他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良知，也违背了道德伦理。今天我们要学习比拉多对耶稣的判决。最终他向耶稣宣告了审判结果。马太福音27章15到18节，我们看到比拉多在寻求机会释放耶稣。马太福音27章15到18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那时正是过节的时候，是逾越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这里说，你们有一个常例，我应该在逾越节的时候释放一个囚犯给你们。这不是罗马人的习俗，而是犹太人。在这种习俗允许巡抚释放一名囚犯。他想到这是逾越节的时候，人们正在过节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友好一些。那时正是过节的时候，比拉多想要借用逾越节的时候来处理耶稣的问题。我们知道，当逾越节一到，耶路撒冷人山人海，比拉多认为这是一个直接去面向大众的机会。他一定认为普通大众可能对耶稣更加宽容和明智，耶稣可能会在他们中间受到欢迎，所以比拉多想利用这个时候释放耶稣。这个节期还有一个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的常例。是否要释放哪个囚犯的选择权在于民众。马可福音15章6节说，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不是巡抚的心意，而是按照众人所求的。 马太福音25章27章15节也说一样的话。这句经文说，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这说明巡抚在逾越节期释放一个囚犯是一个常例。比拉多完全错误地判断人们对耶稣的仇恨，他想和人们商量，他点名耶稣为释放候选人。这个事实表明耶稣还没有得到法庭判决就被视为囚犯。其实到那时耶稣都还没有被法庭正式判决，但已经被视为囚犯了。因为如果他被认为是自由人士，比拉多不必把他的名字列在囚犯释放候选人当中。在他和犹太人心中已经非正式做出了判决，认为耶稣是个囚犯。然而耶稣是一个还没有定案的囚犯，他无罪却被定罪了。比拉多不能完全明白犹太人对耶稣的深仇大恨，至少他低估了挑唆和群众心理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他认为民众会比较理智，会选择释放耶稣。耶稣还在审判中，还未判决，因此他还是个无罪的人。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选择释放耶稣。带着这样的希望，他带着另一个人巴拉巴。巴拉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父亲的儿子或阿爸的儿子。有些人比较巴拉巴和耶稣，得出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巴拉巴和耶稣，一个是父亲的儿子，而耶稣是天父的儿子。然后巴拉巴被释放，耶稣却被定罪。巴拉巴是一个很危险的人。马可福音15章7节说，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比拉多提出巴拉巴，因为他认为人们有很多理由不会选择巴拉巴。巴拉巴曾经参加过作乱叛变，说明他反对罗马当局，因此罗马巡抚不会对这样的人有任何好感。另外，巡抚心里认为人们肯定不会要求释放作乱的人，毕竟他们不是控告耶稣反叛罗马帝国和凯撒吗？他们没有立场要求巡抚释放一个作乱的人。另外，巴拉巴曾杀过人，很有可能发生在作乱的时候。路加福音23章18到19节更清楚地描述了巴拉巴。这段经文这么说，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到监里的。所以我们确定巴拉巴曾杀过人。马太福音27章16节中说巴拉巴是一个出名的囚犯。出名还有恶名昭彰的意思，这可能意味着他因反抗罗马而出名，而且他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比拉多的错误判断并不奇怪。从以上我们得出结论，巴拉巴抵抗罗马政府， 这可能是为什么犹太人选择巴拉巴的原因。然而，对于包括祭司长在内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控告耶稣犯了叛国罪，与巴拉巴的罪行有相同。从比拉多的观点来看，他们不应该要求释放巴拉巴。而且耶稣还没被定罪，而巴拉巴已经是一个被定罪下到监狱的囚犯。如果他们犯的罪一样，比拉多看不出任何原因，任何理由为什么犹太人会选择巴拉巴而不是耶稣。特别是如果他们如此坚定地谴责耶稣犯下了叛国罪，他们应该拥护耶稣，而不是把他除灭。如果耶稣是反对罗马的人，犹太人恨罗马，他们应该拥护他才是。马太福音27:18中，比拉多看出犹太人恨耶稣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嫉妒。正因为嫉妒，他们想要杀害耶稣。比拉多低估了嫉妒的力量。正如我们之前学习过，嫉妒是我们能想到最危险的罪。宗教不能消除罪恶。这里我们学习几个功课。第一，宗教不会消除罪恶。祭司长是杀害耶稣的幕后主使。民众对耶稣的了解不深，一切都是祭司长和长老在幕后主使。当罪蒙蔽宗教人士的思想时，他们的宗教无法拯救他。我们还看到嫉妒和宗教结合的危害。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些想要定死耶稣的人不是无神论者，不是属世俗的人，不是亵渎神的人，而是近前的宗教人士。他们寻求神的名，他们是那些要杀害耶稣的人，他们却是那些想要杀害耶稣的人。他们想要捍卫神的荣耀，因为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当宗教近前主义和嫉妒融合在一起，人性最丑陋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完全的堕落败坏。这种败坏甚至连世俗残忍邪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都没有。比拉多这样一个罪恶的人都能看出耶稣是无罪的。然而这些看似敬虔的宗教人士，他们的心却被罪恶充满，想要杀害耶稣。比拉多尝试将耶稣从犹太虔诚的狂热分子手中救出来。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宗教本身不能拯救人。错误的敬虔或宗教会带来残酷、苛刻、邪恶，甚至杀人的后果。要记住，单靠你的信仰告白，不能使你摆脱嫉妒和其他罪恶。信仰虔诚之徒所犯的罪，可能是最危险的罪。虽然比拉多寻机释放耶稣，但他失败了。接着我们看27:19-23。在这段我们看到比拉多警告民众，而比拉多本人也被他夫人警告。这段经文这么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 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首先在第十九节，比拉多坐堂正式开始审判这个案件，在他面前的人群越来越多，他难以忍尽，他不能再严审这个案子。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不情愿的法官。第十八节，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是出于嫉妒。第二十四节，他也知道耶稣是一个义人，然而他处于两难的境地，由于人群中的骚乱，他要做出判决。他将他的提议放在摆在台面上，等候人们的决定。他们会想要释放耶稣还是巴拉巴呢？释放一名囚犯必是缓和巡抚与被统治的犹太人之间紧张局势的政治手段。有趣的是，人们有选择权。比拉多一定觉得向人群建议释放耶稣是一个明智之举，特别是因为他确信反对耶稣的主要原因是宗教领袖的嫉妒，普通民众应该不受影响。这就是他所想的。在面对选择耶稣或巴拉巴的时候，人群有一瞬间的动摇。祭司长迅速而熟练地渗透人群，挑唆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马太福音27章20节说，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与比拉多暗中希望的结果截然不同。被嫉妒之心充满的宗教领袖强迫并坚信耶稣必须被除灭，而人们是多么容易被误导。只需要几个祭司长和几个在宗教人士的挑唆，他们就改变了心意，就被误导了。比拉多看到群众和宗教政治的善变。如果这里我从一个小结论说起，我必须警告你们，要警告你们相信人和教会政治的危险。人们对耶稣了解多少呢？他们为什么要要求比拉多将耶稣钉十字架呢？我不确定这段经文中提到的人是哪些人。如果他们是犹大地的犹太人，他们一定是很善变，因为在之前祭司长由于惧怕百姓而不敢捉拿耶稣。因为在之前祭司长和长老就多次想要谋划捉拿耶稣，然而他们怕民众生乱，所以不敢下手。在那之前，人们喜欢耶稣并跟随他，他们为什么这么快改变主意了呢？不出多少时日，他们就从跟随耶稣变成想要杀他的人，人不值得信赖。如果这个人群是其他地方来庆祝逾越节的人，他们对耶稣了解多少呢？他们只是听了传言就做出如此残酷的判断，要钉死耶稣。他们罪恶大胆，表现在要把一个他们不太了解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这群只是从外地来庆祝逾越节的人，他们对耶稣根本了解不深，却要做出如此残酷的判断，喊道要把他钉十字架。这是人的本性。人们今天可能赞成我们，明天就和我们反目成仇了。由于人的这种本性，通常政治煽动会产生及时的效果。 正如第二十节说，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他们在这里双管齐下，一方面说服人民求释放罪犯，释放巴拉巴，另一方面摧毁耶稣。比拉多问他们决定要释放哪一个，但他们回来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是政治的力量。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人们为他们做事。祭司长和长老在人群当中挑唆他们，在幕后挑起他们的情绪，利用民众达到目的。这样他们就看似无辜，是民众做出的要求。他们可以做得非常堂皇冠冕，他们说他们的挑唆不过是与民众分享他们的看法，然而他们的挑唆利用民众达成了目的，自己又可以表现出无辜的样子，这显示了他们的聪明。在教会里面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教会分党结派。作为一个牧师，我看我自己的会众，我们会犯错，会做错事，但落在我们当中有人玩弄政治，分裂教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些玩弄政治的幕后主使，他们总是利用群众的心理搅起事端。就像那一天，比拉多只是问他们要释放哪一个，但经过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人们不仅要求释放一个，还要除灭另一个。祭司长和长老玩弄政治，没有对神的真实信仰，或者说宗教内部的政治斗争，在人民心中显露出其无形的力量。他们能够挑唆人们遵从他们的建议，因为他们是宗教人士，这使他们的挑唆更加危险和邪恶，这也是教会政治的危险。彼得在《使徒行传》3:14中提到，你们愿意翻到《使徒行传》3:14。使徒行传3:14，让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看，那些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是那些要来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庆祝他们从奴隶而得自由的一个节期。 他们来敬拜神，他们都带着一个很好的意愿来，想要来，他们想要来敬拜神，然而他们却被宗教领袖所挑唆，弃绝人的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求凶手给你们。你们看到以神的名义玩弄政治的力量吗？那些来敬拜神的犹太人却被几个宗教人士挑唆，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这也是教会政治的力量。犹太人以神的名义弃绝那圣洁公义者，犹太人以他们宗教信仰为名弃绝耶稣，反而求释放一个凶手。如果没有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我不知道人们的选择会是如何。然而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让一群犹疑不定的人成为一群狂热分子呼喊的要将耶稣钉十字架。这群不明情况犹疑不定的人经挑唆后，就成一群狂热分子呼喊着要将耶稣钉十字架。甚至是几天之内，这是政治宣传的力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永远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必须明白，钉十字架的判决是宗教热忱的产物。请记住，即使宗教和宗教热忱可能会伤及无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扎根于圣经。我们必须是扎根于圣经，有基督形象、效法基督形象的信徒。不要再有很多人他们有知识，然而他们的品格，他们没有效法基督的形象。那些犹太的宗教人士，他们对于圣经的知识，他们对于宗教的事远远超过众人，然而他们没有基督的，没有神的形象。比拉多看到他们提议中的矛盾之处，在马太福音27:23，即使在对耶稣的指控含糊不清的情况下，人们却要求将耶稣钉十字架。当宗教与仇恨嫉妒相结合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中，我们也会见到这种情况。人们要求比拉多释放一个证据确凿、作乱杀人的囚犯。他们明显的歪曲是非，标准不一，因为恶毒蒙蔽了他们的心。当罪恶蒙蔽我们的心时，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看到的，也听不到我们应该听到的。因此，那些有耳听的就当听。在马太福音27:22-23中，比拉多问他们要如何处置耶稣。这段经文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群众心理的力量，被 宣传，被政治宣传所误导的人，在比拉多这个外邦人眼里，在耶稣身上找不到任何要把他钉十字架的罪恶，但人们极力要求将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想法变得不可理喻。比拉多意识到他们所求的是错误的。比拉多的夫人要他莫管此事，他的夫人打发人对比拉多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不知何故，一位罗马贵族女士为一个加利利的乡下人向她丈夫求情，我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样的梦，她说她在梦中为耶稣受了许多的苦，我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样的苦，然而这个梦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觉得她的梦有一些重要的意义，她恳求让已经感到不安的比拉多更加的无措。比拉多夫人的话让已经感到不安的比拉多更加的无措。比拉多一再向犹太人说明耶稣的事，记录在约翰福音19:4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对耶稣宽容的态度更加激怒了人群，他们大声喊道，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当人被罪所辖制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所做的。接下来在24:25，我们看到比拉多下了判决。比拉多必须对这件事感到厌恶。比拉多必须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的厌倦，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但犹太人要把他钉十字架。在马太福音27:23后半段中，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意识到他要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了，因为人们的要求是如此的人们的要求是如此的咄咄逼人，他知道他再也无济于事。在24说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知道在犹太人面前为耶稣辩护并没有多大意义了，他们不会被说服的。他看到犹太人当中犹太人生乱的危险，生乱即是为骚动或暴动的意思，可能会出现公众骚动或暴乱的情况，危及他的官衔。他要为这种暴乱向皇帝交代。比拉多将判决耶稣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来担当。他在24后半段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约翰福音19:6说，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比拉多说的不是一般法官会说的话。比拉多在马太福音24:24-24后半段中宣称耶稣是义人，还宣称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判决耶稣的是民众，并不是比拉多。比拉多只是允许他们做他们想做的。当祭司长和人群看到耶稣时，他们像疯了一样大声喊道，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些本是 相信神，敬拜神，在圣殿里面向神献祭，在逾越节来过节的人，但他们却像疯了一样大声喊钉他十字架。犹太教最高层人士和他们的仆人对耶稣和比拉多大声喊叫，毫无形象尊严，他们只是渴望流人血的人。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这样子的，直到他们被挑唆，他们成了渴望流人血的人。这些今天那些近前的信徒也可能被挑唆成为渴望流人血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一颗分辨真理的心，他们最终被误导，渴望流人血的人，直到耶稣流出最后一滴血，他们才会感到满足。约翰福音十九章六节后半段，比拉多让犹太人自己带耶稣去钉十字架。比拉多得出一个双重解决的方案，其一就是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做他们想做的事，第二是表明他无法从耶稣身上找到任何罪，因此他声称这个审判结果与自己无关。比拉多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这是你们做的结果，你们承担吧，我是与我无关。比拉多声称这是他们的责任。马太福音27章24节中，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承担吧，意思就是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是你们的责任。犹太人已经做好准备接受，做好责任承担，做好准备承担这个责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耶稣是应该死的，只有当巡抚允许他们杀害耶稣时，他们才会显露对耶稣真正的指控。约翰福音十九章七节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他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罪，称自己为神的儿子。那一句话暴露了他们的真正指控，比拉多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所谓的囚犯耶稣对国家毫无威胁。比拉多称自己是清白的，当他知道他们对耶稣的真正指控后，比拉多更加恐惧。约翰福音十九章八节说，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接着约翰福音十九章14-15节说，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最终比拉多从祭司长口中知道了真相，他们利用人权民众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说我们除了凯撒没有王。这是怎样一个告白？从一个神所拣选立约的国家的领袖口里而出。比拉多从言语上澄清自己的清白，并借洗手表明，在这方面他深信耶稣是无罪的，犹太人是有错的，因此他不想为犹太人做的事负责。 令人惊奇的是，当人心里蒙蔽，被罪蒙蔽的时候，他们承担了责任。比拉多说，这不是不关我的事，是你们去担当吧。马太福音27:25，你们愿意来一起读这节经文吗？马太福音27:25，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你们听到他们说的话吗？他们多么有勇气，然而他们宣告了，表现他们的灵性和精神状态上有一些扭曲。他们回应表明他们不认同比拉多的观点，认为耶稣是无辜的人。他们的良知被蒙蔽，甚至敢说他们流一人血归到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上。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如此自信，当他们的良知蒙蔽时，他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反求一个囚犯。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如此自信，以致他们不介意说让血归到他们身上。人们如此自信，如此相信，然而他们所信的是不对的。他们错误的相信被祭司长和长老的宣传策略完全收买了，甚至把他们的孩子都卷进这种誓言里，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祭司长是宗教事务的专家，尤其是关于即将来到的弥赛亚，他们怎么会不认识弥赛亚呢？所以人群跟从他们，陷入彻底的毁灭中。他们甚至把他们的孩子也带入这场毁灭之中。他们乐意为比拉多承担判耶稣钉十字架的责任，愿意将责任归到他们自己身上。多么令人讽刺，宗教热情不仅来自对真理的热爱，还来自属灵上的无知和堕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民众，在祭司长和长老的唆使下，对耶稣进行了不公正的对抗。他们引导群众固执地反对耶稣，并将仇恨和厌恶的心理灌输到人们心中。无知或不知情的犹太人呢，或曾经跟随耶稣的人，现在变成他的敌人。耶稣对他们做了什么呢？需要被判死刑。看看大祭司和长老挑唆人民的力量，让他们成了杀害耶稣的帮凶。他们成了杀害耶稣的帮凶，而这一切都是以神为名的。所以我亦要警告你们，你们在教会里若没有正确的顺道正确的引导， 是可能比之前还要罪恶。你们当效法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否则你若被误导，甚至比以前还要坏，比比拉多这种外邦人还要坏。他们做这一切都是以神为名，这是宗教政治的危险，也是人多势众轻压不公的情况。我要你们知道，多人赞成的不总是代表公义。教会的历史也证明，多数人赞成的总是错的。当比拉多没有按正义判决，这是他的不义。他屈服于恐惧，并放弃自己的职责。无辜的耶稣正在呼喊想要杀害他的人群中，他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但他们不认识他。当他们对抗神时，神却将之用作一个恩惠的眷顾，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主。的确，神不会犯任何错误。然而在那一天，比拉多在自己权力和职务上未能伸张公义，却将未能伸张正义，却将耶稣交到民众手里。神通过耶稣钉十字架的救赎，不能为比拉多所做的事辩护开脱。他是将主钉在送到十字架的人，这是他犯的罪。神的儿子落入罪人的手中，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他为我们的称义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今天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有没有遵从神的诫命，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们低头祷告。
Gracious Lord, help us to examine our hearts and our lives,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 at the same time, Lord. Help us to be in obedience to your holy will. Oh, dear gracious Lord, if there is any sin in our hearts, even in the name of God or spirituality